们特别讲到主日山啊，第六问啊，主日山第六问看起来是有简单的第一问六、问七啊、问八啊，其实我给大家分享啊，我们开始进入一个罪论啊，就是如何认真的、严肃的、全方位的啊、合乎圣经的来看待人的罪。啊，包括亚当夏娃啊，我们始祖所犯的初罪啊，或者原罪啊，要包括我们的本罪啊，罪的终极的原因是什么啊？罪的直接的原因是什么啊？罪的严重性是什么啊？罪的后果是什么啊？只有当我们深刻的认识罪的时候，我们才能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的无能，我们才会深刻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来为要救拔他的选民啊，从最终得以自由啊，得以释放啊。我们看到政治的革命啊，经济的革命啊，技术的发展啊，医学的发展啊，这些都是要使人的身体啊得到更大程度的舒适或者是自由啊，要使人的思想得到更大程度的舒适和自由。但是没有任何的革命啊，任何的进步啊，能够解决啊人的啊罪的问题。啊，这个罪的问题啊，甚至罪根的问题啊，罪性的问题，罪在上帝面前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啊，这样的问题啊，唯独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解决啊。这样我们越是深刻的认识罪，也越是深刻的认识啊上帝的恩典啊。今天在教会中，我们之所以廉价恩典啊，随随便便信了，随随便便不信了，随随便便参加教会了，随随便便不参加教会了，就好像我们这个研习班一样啊，随随便便来了，随随便便走了，随随便便交作业，随随便便不交作业。那我们看啊，我们啊看这些学习的机会，看在上帝面前的侍奉啊信仰，我们为什么都搞得那么廉价？为什么没有忠诚啊？为什么没有深沉？为什么没有长期的累积性的啊发展啊？为什么我们三天过河两天晒网啊？为什么今天建造明天拆毁啊？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刻到啊认识的我们的罪啊是何等的深沉啊，何等的深重啊，何等的深厚，没有深刻意识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啊继续从海德伯教理问答第六问啊讲到啊罪啊讲到罪论。我们用一节经文开始，然后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的第四节讲第八章的我们看眼睛的有点不管用，对第八章的第七节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末世上讲到那些体贴肉体的啊，那些放纵私欲的啊，他们是处在与上帝为仇啊，与上帝征战的阶段。原因何在呢啊？因为他们不服上帝的律法啊，也是不能服啊。当然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讲到亚当之后的人啊，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从根本上从本质上不能服上帝的律法。当然亚当和夏娃当初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们是能够啊顺服上帝的律法。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体贴肉体啊，讲到人犯罪的时候是与上帝为仇啊，是抵挡上帝啊，是藐视上帝直接的体现，根本的体现啊，就是不服不顺服上帝的律法。小弟兄姊妹啊，求主恩待我们啊，使我们真正认识上帝，使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把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啊，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啊，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啊，又要爱人如己啊，不是按照我们的私意，乃是按照上帝啊纯全善美可喜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涉及到第六问的时候啊，上帝造人原本就是如此邪恶悖逆吗啊？我们看到答案说绝不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说啊，上帝造人就是邪恶悖逆的，那一切罪恶问题的根本和原因就在于上帝了，绝不。说上帝造人原本是好的啊，是人之初真的是性本善，不光是性本善， 啊，身体也是善的，整个世界都是好的。上帝所看所造的一切，不光是美好的，而且是甚好啊，也就是非常美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抱怨这个世界，我们更不要抱怨上帝，甚至也不要抱怨身体啊，甚至也不要抱怨啊欲望啊，这个犯罪的根本啊，内在于啊，接下来我们会充分讲到内在于人对自由意志的滥用。和上帝按照他的自己的形象造人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目的是要叫他正确的认识他的创造者上帝，诚心爱他，与他同住在永福之中啊，赞美啊，荣耀上帝啊。这一讲我们已经啊给大家讲完，我们讲到第一问七，这种败坏的人性从何而来啊？所以败坏的人性是从始祖亚当夏娃的乐园里堕落悖逆而来，因此我们的本性啊，犯罪和堕落不仅影响到我们外在的环境、身体的状态，而是问题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本性、人性，啊，使人的本性变得极其败坏，啊，以致我们生下来就是在罪里成命出生的，啊，也就是带着啊原罪的罪债，也带着原罪给人性带来的什么啊污染，啊，在第七问中我们要讲到啊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啊，教理问答特别强调的亚当夏娃的乐园里的啊堕落悖逆。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普遍性的讲到罪，啊，讲到原罪，讲到本罪啊及其后果，以及这个啊如何解决罪的问题。当我们讲到啊亚当夏娃的伊甸园里的犯罪的时候啊，我们也要讲到啊四个啊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哎，这个罪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亚当夏娃这个原罪这么严重啊？啊，是人在亚当夏娃之后，包括亚当夏娃本身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都需要上帝特别的怜悯和拯救啊。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会讲啊，到底这是亚当夏娃犯罪的原因是什么。第三个方面，后果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啊。第四个方面我们在深度的分析啊，为什么上帝容许啊亚当夏娃的犯罪和堕落。在讲到乐园里亚当夏娃的堕落的时候啊，为什么这个堕落之罪啊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显得如此的严重啊，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堕落啊，没有任何外在的理由啊，没有任何必然的理由啊，如果有外在的理由那就是环境决定论了啊，如果有必然的理由那就好像某冥冥之中有个规律啊，使得我们没有任何的什么自由啊，这样就消除了人的自由啊，消除了人的责任，也就消除了人的啊主动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的严重啊，在于它是出自人的骄傲啊，出自人的野心啊，出自人啊自我的崇拜啊。然后这个方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啊，亚当夏娃的犯罪啊，这个堕落和悖逆就是不信上帝，反倒信撒旦啊。当然终极而言，他信的也不是撒旦，而是信的是他的判断啊，信的是他认为撒旦的不一定啊比上帝说的一定啊更加什么一定啊。这真的是非常可笑啊，非常愚顽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最终而言亚当和夏娃信的啊是自己。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讲到啊三四五六啊，另外四个是亚当夏娃当初犯罪显得极其严重的啊因素啊。第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其实是藐视上帝啊，不服上帝啊。所以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搞到主坛的经文讲到，属血气的人呢是与上帝为仇啊，因为他们不服神的律法。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明明的对亚当夏娃讲得非常清楚，特别是给亚当讲得非常清楚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万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说上帝讲得清清楚楚啊，但是他们啊藐视上帝啊，不听上帝的圣言啊，甚至不听上帝的警告啊，这就是啊不服上帝啊。所以我们看到人间啊啊最大的问题，内在的问题就是骄傲啊，我是第一 我是老大，我守了山。这个骄傲最终就会表现在啊悖逆啊，我不服啊，我不听，谁的我都不服，谁的我都不听啊，谁的我都不信啊，我自己做主啊，我自力更生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大家是可以理解啊。所以说亚当夏娃犯罪之所以这么严重啊，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受造物，这样一个小小的刚刚出现的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经验啊，没有任何智慧，然后他就开始自以为是啊，自以为聪明啊，翻成了愚拙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他们这个堕落啊，这个犯罪的严重性就在于啊，他们对上帝的什么藐视。然后第四个方面就表现为不感恩啊，上帝创造了他们，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们，而且上帝祝福他们啊，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啊。上帝明明的说，哎，愿从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啊。所以说亚当夏娃因他什么都不缺乏啊，他们并不是因为贫穷，他们并不是因为缺乏，甚至因为他们也不是因为无知啊。当然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啊，亚当夏娃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亚当夏娃无知而导致的犯罪啊。他知道啊上帝的诫命啊，他也知道应当顺服上帝的诫命啊，他也知道啊，也明白魔鬼所说的话啊，但是他啊滥用自己啊意志的自由。但是无论如何啊，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啊，你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所受海里的鱼啊，我给你个100亩2000亩的一个果园，这个果园里的各样的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啊，只是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要高兴死了，你要感恩死了啊，你要感恩戴德，世界上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样的好事啊。但是亚当夏娃面对这样的好事啊，不仅不感恩啊，反倒啊直接的违背上帝的诫命。所以弟兄姊妹，其实犯罪的根源，犯罪的严肃性啊，中国人讲忘恩什么负义啊，过河拆桥啊，真正感恩的生活，我们叫感恩戴德啊，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所以我们中国人这个感恩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现在啊，夫妻之间了啊，父母子女之间了，越来越缺乏感恩，越来越缺乏恩情啊，总是把别人当着工具啊，总是把别人当着对象要利用啊，要享受啊，但是从来啊没有像主所吩咐的那样爱人什么啊如己。第五个方面啊，我们看到亚当夏娃这样犯罪堕落是违背人性的啊，是违反自然的啊，也是没有考虑到啊子孙后代的啊。怎么叫违背人性呢？我们人性受造啊，就有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啊，就如说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啊，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啊。然后所以说啊，所以说我们人顺服上帝，那是合乎人性的啊。人不顺服上帝，亚当夏娃不顺服上帝，却顺服一个蛇，却是听魔鬼的话，这当然是违背人性的啊，这就是违反自然的啊。在整个自然界的秩序中，我们应当顺服那创造大自然、掌管大自然的上帝。那为什么我们人受到有上帝的形象啊，赐给权柄，可以管理天上地下？为什么亚当夏娃当初听条蛇的话呢？这实在是违反自然啊。另外亚当夏娃，哎呀，只要我吃得开心就行，明明上帝让他们生养众多，不要失去便便的死，但是他们竟然不怕死啊，他们竟然自己找死啊。当然也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啊，就处于啊这种属灵的啊死亡之中啊。第六个因素啊，就是背叛啊。上帝当初一造人就是与人立这个生命之约啊，也叫工作之约，也叫行为之约，也叫疑点之约，也叫文化之约，也叫工作之约，也叫创造之约。那就是上帝不光是随随便便造了一个人，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对人说话，那就是与人什么立约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君子以言，驷马难追啊，约法三章。那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特别向人说话啊，特别与人什么立约啊，把上帝的律法 啊，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啊，使他们能够顺服上帝，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但是他们却离经叛道啊，却离读叛道，却背叛上帝，背叛上帝的律法啊，去听从魔鬼那蛇所说的话啊，这真的是啊大逆不道啊，这真的是离经叛道。兄弟兄姊妹，在以下的分享中，我们就讲到啊，我们啊在海德堡教的问答问七，我们讲到亚当夏娃的堕落啊，第一个方面，他这个堕落犯罪啊，为什么这么严重啊？为什么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给大家讲到六个方面的原因啊，包括骄傲、野心、崇拜自我啊，包括不信上帝，反倒信撒旦，实际上是信自己啊，包括啊我们藐视上帝，不顺服上帝，也包括我们没有感恩的心啊，另外也包括我们堕落犯罪，违背人性啊，违背自然啊，也不顾念到我们的子孙后代啊。最终来说啊，亚当夏娃的犯罪啊，是赤裸裸的啊背叛啊，离经叛道啊，大逆不道。所以说，我们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亚当夏娃在乐园中堕落的原因啊，其实人犯罪的原因啊，无非就是这几个方面：上帝，第二个啊环境啊，第三个啊是人啊本身。环境啊，人、上帝啊，这三大要素啊，我们就一一分析。第一个方面来看，人的犯罪的原因啊，是在于人啊，不在于上帝啊。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啊，上帝把治理权力的权柄赐给人啊，上帝让人吃各样树上的果子啊，只是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人对上帝没有任何可以声讨啊，可以啊抱怨啊之处啊。第二点，当然也在于环境啊，这个环境中就是有撒旦的什么诱惑啊，圣经撒旦是堕落天使啊，是个自古杀人的啊，虚狂的啊，通过蒙蔽人啊，使人离弃上帝的。所以我们要晓得撒旦的诡计。兄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虽然圣经中的启示不是那么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当人受造的时候，当人在伊甸园里还没有犯罪堕落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有了堕落天使，那时候撒旦这明亮的晨星啊就已经堕落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人类历史上啊从来没有我们所想象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一点诱惑都没有啊，一点危险都没有啊。哪怕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时候这样的优美啊，自己也从来没有堕落，然后和动物和植物好像有一种天人合一，自自然然完全和谐的关系。但时候那时啊，比田野中一切的猴都狡猾啊，那蛇被撒旦啊使用啊，那蛇被撒旦充满，那蛇是撒旦的化身啊，他就接近夏娃啊，他就诱惑夏娃啊上当什么受骗。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不要说我们在堕落以后的世界里啊，就是在伊甸园里，我们也应当警醒谨守啊，不可麻痹大意啊，不可随随便便啊。 Life is serious， 生命人生是严肃的，人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的自由的选择是有代价的，有后果的啊。不光是人堕落之后啊，就包括人在伊甸园里也是如此。第三个方面啊，也有上帝的容许 permit。 虽然我们讲到亚当夏娃堕落的原因啊，首先否定性的不在于上帝啊，第二个我们讲到环境中，哎，那蛇比一切的活物都狡猾，我们讲到撒旦啊，讲到人犯罪之后，人犯罪过程中反倒有人之外的环境的啊撒旦的因素。但是终极而言啊，就像耶稣基督所见证的啊，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啊，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得不承认啊，亚当夏娃的堕落啊，对于上帝而言也不是计划之外的啊，也不是啊意料之外的啊，也不是上帝不知道亚当夏娃会堕落，那上帝就不是无所不知的上帝了 啊，上帝知道亚当夏娃的堕落啊，但是上帝容许这样的事情什么哎发生啊？为什么上帝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没有人知道啊。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启示啊来做一定的解释，但是终极而言，为什么上帝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在啊第四个部分会稍微讲到。好，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三个部分，到底亚当夏娃的堕落啊给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啊，犯罪是有后果的，啊，思想是有影响力的，啊，现在人只想过把瘾就死，啊，只想随心所欲，啊，却不考虑行为的后果，啊，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啊，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啊，要算计，要考虑后果的。说耶稣呼召人做门徒的时候，啊，要提醒门徒，啊，你们要好好的算计算计，啊，要做门徒要付代价的，啊，我们参加这个研习班也是有代价的，你人生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你做什么是有代价有后果的，你不做什么也是有代价也是有后果的，啊，所以耶稣提醒说，我们盖楼的时候应当好好算计，那房子盖到一半就盖不下去了。然后在人群中，在朋友中，在邻居中，就成了一个笑柄，你自己不得益处，别人也不得益处，半途什么而废。所以这种考量啊，这种算计啊，这种精明啊，这种智慧啊，是非常什么重要的啊。圣经中啊也是讲啊智慧的。所以在亚当夏娃堕落的后果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啊，当然是亚当夏娃自己啊走向死亡。啊，丧失了、毁损了上帝当初在他身上的形象，也就是狭义上的、真理上的仁义和圣洁。啊，在广义上，他们仍然是灵，啊，有身体，他们仍然有知情意。啊，人再堕落也是人，啊，再犯罪也是罪人。啊，上帝最终审判的是人，当然审判的也是罪人。第二个方面，啊，亚当夏娃不仅自己走向死亡。而且他们的罪本身啊，也给后代带来影响啊，是后代也承担了罪债啊，是后代的本性也受到什么啊污染啊。第三个方面啊，不光有亚当夏娃的罪啊，不光有这个原罪对整个亚当夏娃的后代的影响啊，也包括本罪啊，就说亚当夏娃的后裔因为有犯罪的本性，所以他们不断的犯罪啊，罪人本身就是要不断的犯罪啊，罪人哪怕不想犯罪啊，不想犯罪却违背他的本性。那当我们表达我们自己不犯罪的时候，我们最多不过是假冒为善啊，当然最高的境界还是自欺啊，欺人啊，自我感觉什么良好啊，但是自己说了算啊，自己来评判啊，并不是在上帝的眼中，也不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啊，是自己比较自己，那是什么哎不通达的。所以犯罪的后果包括亚当夏娃的死亡啊，包括亚当夏娃给后裔带来的原罪，也包括亚当夏娃以及亚当夏娃的后裔的本罪啊。第四个方面啊，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堕落也带来了各样的恶事啊，这个恶事也包括地必要生长荆棘啊，你必汗流满面啊，才得户口啊，包括女性生育的时候啊，你也必多受苦处，甚至包括夫妻的关系也互相争斗啊，彼此挟制啊，鸳鸯啊，成为冤家啊，这些都是亚当夏娃堕落的原罪啊本身带来的后果和影响。所以这个后果和影响不光基于亚当本身啊，基于亚当夏娃后裔本身啊，不光是一代，而且是代代相传啊，不光这个最影响到了人本身，而且也影响到了我们周围的环境，影响到了我们人与人的关系啊，影响到了人与啊世界，人与上帝的什么关系。罪实在是万恶之根，亚当夏娃的罪，这个本罪，这个除罪啊，更是罪之端，罪之开端啊，罪之根本啊。所以为让我们更充分的认识到这个罪本身的啊可怕性啊，从这个罪的后果啊，所以这部分请大家特别的思考 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啊，甚至我们这个研习班，你手中的工作，我们所说的一切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后果的啊，种什么啊，收什么啊，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啊。然后啊，耶稣也说啊，看他的果子啊，就知道他的根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一个人很可怕、很愚昧、很愚顽、很疯狂的人，是不计后果啊，不计代价啊。一个真正精明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有属灵的人，那我们要算计算计代价。哎，到底我想做什么？到底我这样做有什么后果？我是甘心乐意的吗？我还是到时候吃后悔药啊？啊，所以我们不要做大头娃娃啊，不要做巨婴族，要确确实实啊，用我们的头脑啊，要做智慧人啊。第四个方面啊，我们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啊讲到犯罪的原因的时候，上帝啊不是犯罪的原因啊，但是却有上帝的什么容许。那我们就会问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啊，刚才我们没有回答，没有分析，到底上帝为什么容许亚当夏娃犯罪的？啊，乌尔信啊，历代改革宗神学家讲了两条理由啊。第一条理由显明啊，受造物的软弱，就是人作为受造植物，哪怕你在伊甸园，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的特别的帮助和护持，人也可能，而且现实中亚当夏娃不是可能，而是现实性的滥用了他们意志的自由，犯罪什么堕落。各位弟兄姊妹，包括我们信主的人啊，如果我们得救完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救以后不靠神的恩典了啊，我们就像亚当夏娃一样，神的宝贝离开我们，我们也会随时什么堕落，随时犯罪。所以圣经的告诉我们啊，上帝是阿拉法，是欧米伽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我们信心的承重者。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留、我们的气息全都在乎他啊！上帝容许亚当夏娃的堕落，就是向我们显明，向全人类显明啊！不管我们的生命始于上帝，我们要继续活着，也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啊，也要通过遵行上帝的话语啊。两大方面，一个是我们离不开上帝的恩典啊，第二是我们必须遵行神的话语啊。圣经很多地方讲到律法的时候，倘若我们遵行着律法，就必然什么活着。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遵行神的律法呢？我们只能够靠着主的什么恩典。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需要上帝这样的恩典啊，今天哪怕我们得救的人也需要这样的恩典。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上帝不仅容许亚当夏娃堕落，更是显明他的大爱啊，赐下他的独生子啊，耶稣基督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当我们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啊，上帝就差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神的大爱再次就向我们什么显明了。说上帝通过容许亚当夏娃的堕落，是为了在我们这些选民身上要彰显他救赎之恩所显明的莫大的恩典，当然也在那些不肯悔改的人身上显明他的什么公义。所以我们最后读一节经文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啊这个分享。啊，我们看到在啊罗马书第五章的啊15节啊，这节经文讲，这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这当然是指亚当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后果很可怕，但是更重要的是，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以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弟兄姊妹啊，与其我们苦苦的追想、追讨、考究、思辨啊，为什么亚当夏娃堕落了？为什么上帝容许亚当夏娃堕落？那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更要回到耶稣基督本身，更要回到上帝的恩典啊，更要回到上帝在耶稣基督啊，在末后的亚当里赐给我们的啊丰盛的恩典，长阔高深的大爱，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更是我们不配得的啊，唯独上帝的恩典，也唯独上帝的荣耀。 今天我们这课就到这里，谢谢。